很感谢主，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同研究神的话语。
好，感谢主，今天有这个机会同大家呢个机会一同研究神的话语。
我们在这诗篇里面，我们要看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研读圣经。
我们在呢十日里边，我们就要思想一个题目，系点样研读圣经。
我们的信息会由浅入深，
我们的信息会由浅入深。
头几天我们可能讲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
头几日我们或者可能讲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
后几天就讲到比较深入的问题，
后几日呢就讲到比较深入的问题。
现在很多基督徒他们是不读圣经的基督徒，
现在很多基督徒是不读圣经的基督徒，
祷告还勉强说是有祷告，
祷告来讲就是勉强话都有祷告，
因为一天吃三次饭最少祷告三次，
因为吃三次饭最少都祈祷三次，是不是？
无论怎么样总算祷告过三次了，
无论如何都话叫做祈祷过三次啊。
可是有的基督徒一个礼拜读一次圣经，
但有的基督徒只是一个礼拜读一次圣经，
还是牧师读给他听，还不一定他读，
就不是自己一定是自己读，牧师读给他听，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严重的问题。
可能我们不知道读圣经的好处，
可能我们因为不知道读圣经的好处，
没有尝到主话语的甘甜，
我们未曾尝到这个主话语的甘甜。
在这个时候也有很多基督徒，他们虽然想读圣经，他不知道该怎么读，
也有很多基督徒虽然是想读圣经，但是不知道怎样去读。
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问说我们要怎么样读圣经，
很多基督徒都问我们应该怎样来读圣经，
所以我们会谈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会谈论到这些问题。
有些人对圣经本身就发生很多的怀疑，
有些人对圣经根本就发生很多的怀疑，
所以我们也会稍微提到圣经的可信，
所以我们都会提到圣经的可信。
在今天的日子，在这个很多人为这个解经方面有一些争辩，
今天也有很多人呢对解经方面有很多的争辩，
有些人非常的反对这个灵异的解经，
有些人呢很反对灵异的解经，
有些人呢是随便的灵异的解经，
有些人呢是随便的灵异解经，
圣经是不是有灵异的，
圣经是不是有灵异的呢，
有些人就说我到底现在是不是我这样子解经是不是算灵异的，是不是错了，
有些人呢就问我这样解经是不是灵异的呢，又是错误的呢，
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正确的，
怎样到底是算是正确的，
我们也要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会提到这个问题。
很多的基督徒对旧约的预表有很大的问题，
有的基督徒对旧约的预表有些问题，
好像很多解释上的问题都出在预表，
很多解释上的问题都是出自这个预表，
是不是我们可以随便解释预表，
是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来解释这些预表呢，
有没有一定的原则，
有没有一定的原则呢，
我们会提到这些问题，
我们都会提到这些问题。
很多基督徒对圣经里面的比喻觉得很困难，
有些基督徒对圣经里面提到比喻有问题，
有的时候在教义上有些争论是从比喻开始的，
有时候有些教义的争论是从比喻这个开始的，
我们也会提到这个比喻的读法，
我们会提到比喻的读法，
如果时间许可我们也会提到怎么样读预言，
如果时间许可我们会讲到怎样来读预言。
很多基督徒读圣经，
很多基督徒读圣经
觉得前后很多矛盾，
觉得前后有些矛盾，
这是因为他对圣经的这个写法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他还不知道，
就对于圣经的写法有些基本的认识他们都没知道，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一方面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同弟兄姊妹有些分享。
有人说圣经这么厚，
有人说圣经这么厚，
什么时候才能够把它读完，
几时才将它读得完呢，
现在有很多研究教人读圣经的那种书，
现在有很多是教人研究读圣经的书，
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一种方法读才是最好，
我们到底用哪种方法读才是最好的，
我们希望在这次聚会里面能够有时间思想这些问题，
我希望能够在这次聚会里面有时间思想这些问题。
今天我先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圣经的奇妙的影响力，
啊，今日我要同大家思想嘅就系话圣经嘅奇妙嘅影响力。
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
圣经系一本好奇妙嘅书，
影响世界最大的就是圣经。
影响呢个世界最大嘅就系圣经。
没有第二本书有这样大的影响力。
冇其他一本书能够有咁样嘅影响嘅能力。
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思想一下。
我哋今日喺呢处思想一下。
圣经对于个人和对于世界那种奇妙的影响力。
啊，圣经对于个人同埋呢个咧世界嘅影响力嘅。
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
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15-17节。
15-17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1-2节。
第一、第二节。
以弗所书6-17节。
以弗所书6-17节。
最后一个地方。
最后一个地方，
希伯来书第13章，
希伯来书第10章，
第7节，
第7节，
我们只是选读这4个地方的经文，
我们只是选读这几个地方的圣经的经文，
所以提到圣经对个人的奇妙的影响。
这里圣经提到了个人的奇妙影响，
圣经能够叫人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能叫人有得救的智慧，
你可以因为听圣经得到得救的智慧以致你得救，
你因为听圣经以致你有一个得救的智慧叫你得救。
世界上的智慧跟圣经的智慧不一样，
世界上的智慧和圣经里面的智慧是不同的，
圣经的智慧把人引导到得救那边，
圣经的智慧引导人到得救那边，
世界的智慧把人引导到灭亡的那一边，
世界的智慧是引导人到灭亡的那一边。
我们人怎么能够得救？
我们人怎能得救呢？
我们说能听圣经会得救，
我们说我们听圣经会得救，
我们听不到得救，
我们听道道会得救，
我们看书我们受感动，
我们看书我们受感动，
我们说一张看一张单张我们得救，
我们看了一张福音单张受感动。
实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圣经得救，
实在来讲每个人都是因为圣经来得救，
因为所有人讲的道写的书还是单章都是从圣经写出来的，
人所讲的道所写的书圣经的单章都是从圣经的那里来的。
一个基督徒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
一个基督徒怎能知道他自己得救？
我说你得救了，
你说你得救了，
我说你没有得救，
我说你没得救，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得救？
那你怎么知道你得救？
你凭什么确实的知道你是得救？
你凭什么确实知道你是得救呢？
有人说我信耶稣我心里面很快乐，
有人问我信耶稣我心好快乐我得救，
那么你心里不快乐的时候得救不得救？
那你心里不快乐的时候得救不得救？
我们凭什么确定知道我是得救？
我们凭什么确定知道我们是得救呢？
凭圣经的话，
那是凭圣经的话语，
圣经的话告诉我们，
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
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
是不至于定罪，
是不至于定罪，
已经出死入生，
已经出死入生。
我们根据圣经的话，
我们是根据圣经的话，
知道我们信他我们得救，
我们知道信他我们得救。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人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公义的，
是公义的。
啊，如果我们认我们自己罪，
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
他是会根据他的信实和公义，
他会根据他的信实和公义，赦
免我们
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因为圣经说神是信实的公义，
因为圣经话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啊，
他一定会赦免我们一切，
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得赦免；
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得赦免。
我们得救是因为圣经，
我们得救是因为圣经，
我们知道自己得救也是因为圣经，
我们知道自己得救也是因为圣经。
世界的智慧不是这样，
世界的智慧就不是这样，
世界的智慧叫人骄傲，
世界的智慧叫人骄傲。
世界上一个人稍微有一点的本事，学到一点的知识，就赶紧的告诉自己
啊，世界人呢，仅仅学到一啲嘅知识呢，就高抬自己。
所以圣经是叫我们
能够得救的一本书。
所以圣经是叫我们能够得救的一本书。
我想大家很都知道奥古斯丁是很有名的一位教徒。
我们大家都知道奥古斯丁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徒。
以前他没有信主以前，他是行为非常放荡。
他未曾信主之前，个行为非常之放荡的。
有一天，他听见一节圣经。
有一日，他听到一节圣经。
那是罗马书13:12。
罗马书的13:12。
那个黑夜已深，白昼将
近。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过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我们就当过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
行事为人要端正，
不要好像行在光明里面，
我就行在光明里面，
不要醉酒放荡，
不要醉酒放荡，
不要好色邪荡，
不要好色邪荡。
他听见圣经的话，
他听见圣经的话，
他的心就受感动，
他的心就受感动。
后来他得救，
后来他得救了。
有一个做烟草公司的人，
有一个做烟草公司的人
到了非洲，他看见一个非洲人在那读圣经。
去到非洲，见到一个非洲人在读圣经，
他就笑他，
他就笑他。
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我们那边已经落后，没人看。”
啊，那本圣经在我们的地方已经落后，没人看的了。
那个土人一看就怕，
那土人就看下去，
等一下子才回答，
等一等啊，然后就回答他。
他说：“幸亏。”这本书对我们还没落后。
啊，好彩你本书对我哋仲未能落后。
如果这本书对我们是落后，
如果你本书对我哋落后呢？
今天呢，已经在我的肚子里面。
今日你已经落到我肚里边啦。
我就把你吃掉了。
我先将你食咗啦。
啊，圣经实在是有奇妙的影响力量。
圣经实在有奇妙的影响力啊，
能够改变人生，
能够改变人生。
我们基督徒的灵性生命怎么能够长大？
我们基督徒的灵性生命是怎样能够长大？
因为圣经长大，
是因为圣经长大。
不但圣经能够叫我们得救，圣经也叫我们灵性长大。
所以圣经不单是叫我们得救，又叫我们的灵命长大。
彼得前书说，我们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那个财神的婴孩。
彼得前书第二章嗰度话，我哋要爱慕那个灵奶，好像财神的婴孩咁样爱慕一样。
奶怎么叫婴孩长大？神的话也照样叫我们长大。
奶怎么叫婴孩会长大？神的话都是叫我们会长大。
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怎么长大？
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是怎样长大？
读圣经才能长大，
是读圣经才会长大。
我们天天吃东西，
我们日日吃嘢，
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生命长大，
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生命长大，
我们天天读圣经也不知不觉长大，
我们日日读圣经也不知不觉呢系长大。
摩西上山去跟神见证面，
摩西上山去对神面对面，
不知不觉他的脸皮放了光，
不知不觉他的脸呢已经系发光。
他什么时候发光他不知道，
那个时候发光呢他不知道，
他下到山上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见他，他才知道原来他的脸皮发光。
他有到山下的时候以色列人见到的时候呢，他自己就知道自己的脸发光。
我们天天读圣经就好像在神的荣光里面照耀一样，
我们日日读圣经就好像在神的荣光中被照耀一样，
你的生命会不知不觉的改变，
你的生命不知不觉这样被改变，
你不知不觉你就长大了，
不知不觉你就长大了。
圣经会把我们心思意念更新改变，
圣经会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改变，
这个心思意念的更新改变，
这个心思意念的更新改变，
就是属灵生命的长大，
就是属灵生命的长大。
因为生命长大他的思想改变，
因为生命长大他的思想改变，
人一长大了，小孩子讲的小孩子喜欢的他就丢弃了，
人一长大了，小孩子所欢喜的所想的就丢弃了。
很多个父母的乳养孩子，
好多个父母的乳养的自己孩子，
当孩子渐渐长大，
当小孩子渐渐长大，
小的时候他们喜欢吃糖，
小孩子小时候很喜欢吃糖，
你要勉强他不吃， 很难。
你如果勉强佢唔食糖，你几难？
但系有一天佢渐渐长大。
但系有一日佢渐渐长大。
但系一个年龄咧，他自己不要吃那么多糖。
啊，到咗一个年龄咧，佢自己唔要食咁多糖噶啦。
为什么？
点解咧？
因为他长大。
因为佢长大咗。
他长大了，他爱好会改变。
佢长大咗，佢爱好都会改变。
小孩子的时候啊，口袋里面装橡皮圈啊、汽水盖啊。什么这些玩的东西
啊？细佬嗰个时候咧，个袋里边就装满嗰啲橡筋箍啊、汽水袋啊等等玩嘅嘢。
啊，他渐渐长大，
渐渐长大啦。
你看看他口袋还有没有这些东西？
你睇下佢袋里边仲有冇呢啲嘢咧？
你们现在摸一摸口袋有没有橡皮圈、汽水袋？
你看我你个袋有冇呢个橡筋箍啊、汽水袋咧？
因为你大，
因为你大咗啦。
长大了，他自然就改变。
长大咗自然就改变。
圣经能够叫你的心思改变。
圣经能够叫你的心思改变。
许多人的心思虽然是信主，他的思想还是很世俗化。
有的人虽然信了主，佢思想仍然好世俗。
怎么样叫你的思想不世俗化？
点能够叫思想唔世俗化呢？
你要天天读圣经。
你要日日读圣经。
圣经能够影响你里面的心思。
圣经能影响你里面的心思意念，
教会是一种生命的团体，
教会是一个生命的团体，
生命的团体要生命长大，
生命的团体要生命长大，
生命成熟，
生命成熟
才会生养儿女，
然后就会生养儿女。
如果一个女孩子还没有长大，
如果一个女仔仲未曾长大，
她不会做母亲。
不会能够做母亲的。
他不到成熟的时候，
未能够成熟的时候，
他不能生养孩子，
不能生养孩子的。
教会是个生命，
教会是个生命的
真正的教会增长，
一个真正的教会增长，
教会的灵性生命长大，
是教会的灵性生命长大，
就会生养儿女，
就会生养儿女。
我们要追求灵性长大，
我们要追求灵性的长大。
耶稣才能够把得救的人数加增给我们，
只有相信能够将得救的人数多多加给我们。
今天的教会的情景，
今天教会的情景
有一点像一个还没有到17岁的女孩子，
有啲情形好似仲未到一个17岁嘅女孩子，
而已经做了母亲，
已经做咗母亲，
又生下很多孩子，
又生咗好多孩子，
才17岁，已经有4、5个、5、6个孩子啦，
有17岁已经有4、5个细路哥啦，
这个妈妈不晓得就很辛苦，
呢个妈妈好辛苦，
她自己这个健康啊，她的儿女都是没有法子很好的照顾，
佢自己健康啊，佢儿女等等都冇法子好好照顾，
因为生命不长大。
生命未曾咧系长大，
圣经能够叫你生命长大，
圣经能叫你生命长大。
因为很多基督徒，
有好多基督徒，
他对试探没有力量，
佢对呢个试探冇力量，
不晓得怎么样应付试探，
唔知道点样去应付试探。
圣经是我们属灵的兵器，
圣经系我哋属灵嘅兵器，
是我们能够向仇敌征战的兵器，
系使我哋能够向仇敌征战嘅兵器。
我们每天都会遇见试探，
我哋每日都会遇见试探。
你如果不能够胜过试探，
如果你能够胜过试探，
你不能够做好基督徒，
你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
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
好像没有兵器，
好像没有兵器一样，
没有兵器怎么抵挡试探？
没有兵器怎么抵挡试探？
有很多基督徒羡慕别人做一个责任的渔夫，
有很多基督徒羡慕别人因为做得人的渔夫。
为什么你不是一个责任的渔夫？
为什么你又不是一个责任的渔夫呢？
你没有兵器，
因为你没有兵器，
你圣经不足，
你圣经又不熟，
你不读圣经，
你不读圣经，
神的话没有在你里面，
神的话没有在你里面，
你没有改变你的生命，
你想改变你的生命。
所以以弗所书6章17节，
所以以弗所书6章17节话，
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就是神的道，
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
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
我们要拿着这个宝剑，
我们要拎住这个宝剑，
拿着的意思是准备好的，
拿着的意思是准备好的意思，
拿着的意思就是随时可以可以动用的意思，
拿着的意思就是随时可以动用的意思，
我们有这个宝剑，
我们有这个宝剑，
但是是否拿在手里面，
我们是否拿在手里面，
还是我们把它收藏起来，
或者我们将它收藏起来。
如果你一个礼拜才读一次圣经，
如果你一个礼拜才读一次圣经，
如果你很偶然地翻一翻圣经，
你很偶然地翻一翻开圣经，
当然你是没有力量胜过试探，
当然你是没有力量来胜过试探。
当然你也没有力量做一个得人的渔夫，
当然你也都没力量来做一个得人的渔夫，
因为你根本没有兵器，
因为你根本是没有兵器。
在扫罗的时代，
在扫罗的时代
有一场非常可笑的战争，
有一场很可笑的战争，
那是扫罗跟非利士人打
的，那是扫罗跟非利士人打的。
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章，
撒母耳记上十三十四两章
记载那一场的战争，
就记载那一场的战争。
扫罗在吹角吹号召集以色列人要跟非利士人打仗。
扫罗呢是吹角叫呢号召以色列人呢同非利士人打仗，
但是全国只有两把刀，
要全国只有两把刀，
一把在扫罗的手里，
一把在扫罗的手里，
一把在他儿子约拿单手里，
一把是在约拿单在他儿子的手里。
然后他吹号召集以色列人来，我们跟非利士人打仗。
然后他吹号召集以色列人来，他说我们跟非利士人打仗。
人家战车就有六千人，
人家的战车就有六千人，
你凭什么跟人家打？
你凭什么跟人家打仗呢？
只有两把刀拿去打仗，
只有两把刀你们怎么打仗呢？
很多基督徒啊，他的口袋里面也就只有两把两节圣经啊，
有多基督徒嘅口袋里边只有两节圣经，
大概只会背两节圣经，
大概基督徒两节圣经。
那么你这个子弹只有两颗，你一把刀一打就打完了。
你只有两粒子弹一打就完了。
我们今天这个打仗是讲兵器的，
我哋今日打仗系讲兵器。
你要做一个能够胜过试探的基督徒，
你要做一个能够胜过试探的基督徒，
准备。
准备你自己，
要配备你自己，
要配备你自己，
要接受很好的训练，
要接受好的训练。
圣经把我们基督徒看作基督的精兵，
圣经呢将我们基督徒看作基督的精兵。
精兵啊，是要好的配备和好的训练。
精兵是要有好的配备同埋好的训练。
他不但有好的配备，而且很会用那个配备。
不单是有好的配备，而且要好会运用那个配备。
要有很坚强的心智，
有坚强的心智
才能够去打，
然后才能够去打仗。
今天许多基督徒，
今日好多基督徒，
我们不是没有武器，
你看啊，冇武器啊，
我们是已经有那个必胜的武器，
我们已经有了必胜的武器，
但是我们没有接受训练用的武器。
但我们未曾接受训练的用这个武器，
我们懒惰轻忽这宝贝的武器，
我们懒惰轻忽这个宝贵的武器。
圣经也是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的根据。
圣经也是给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说他的事在经卷上都已经记载，
主耶稣说他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
你是不是想要认识耶稣基督？
你是不是要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是不是想认识更多耶稣基督呢？
如果我们想认识更多的耶稣基督，
怎么认识法子呢？
怎样来认识呢？
圣经，
是圣经，
因为他的事都记载在经卷，
因为他的事都已经记载在经卷上，
我们从经卷上就可以认识他，
我们从经卷上就可以认识他。
神赐这本圣经给我们，
神赐这本圣经给我们，
到底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在什么地
方？到底它最主要的作用在什么呢？
是不是它给我们一本圣经，而给我们的拿来好像当脏货这样的，这样的去抽看看，是哪一句话抽到是神的旨意？
它是不是给我们这个圣经呢？好像呢，这样抽抽下，那么抽下它边个是神的旨意呢？
他给我们这本圣经，
他给我们这本圣经，
只要我们从圣经里面认识，
还要我们从圣经里面来认识它。
明白他的心意，
明白他的心意，
了解他的做法，
了解他的做法，
知道他喜欢什么，恨恶什么，
知道他喜欢什么，恨恶什么，
知道他的本性，他的里面的善良正见，
知道他的本性是如何的善良正见，
知道他做事的法则，
知道他做事的法则。
我们从圣经里面了解他，认识他，
我从圣经里面来了解他，认识他，
然后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接受恩高的教训，
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接受恩高的教训，
圣灵才能够借着圣经来教导我们，
圣灵才能借着圣经来教训我们。
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有两个人呢，有很明显的不同，那是彼得跟犹大。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不同的人，就是犹大和彼得。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犹大卖耶稣大家都知道，
犹大出卖耶稣大家都知道。
后来呢，他好像是悔悟了，把钱就拿回来。
后来呢，他好像是悔悟了，将那钱拎回来。
另外一个人呢是彼得，
另外一个人就是彼得。
彼得三次不认耶稣，
彼得呢三次不认主啊，
三次不认耶稣，而且还发誓赌咒这样子不认。
三次不认主，并且发誓赌咒咁样嚟唔认佢。
这个罪也不轻啊。
咁呢个罪都唔轻噶噃。
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彼得呢，还是成为使徒当中带头的一个使徒。
但系我哋知道彼得仍然呢，称为使徒当中带头的一个使徒。
那彼得跟犹大，他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彼得同犹大不同的地方喺边度呢？
有一句话很多人忽略。
有一句说话好多人忽略咗啦。
当彼得擅自不认耶稣的时候，耶稣转过头来看彼得。
当彼得擅自不认主的时候，耶稣回过头来望彼得。
彼得想起主的话就痛哭。
彼得想起主的话就痛哭。
这是彼得跟犹大不同的地方。
这个就是彼得跟犹大不同的地方。
路加22:61提到这件事。
路加22:61提到这件事。
彼得想起主的话。
彼得想起主的话。
犹大没有想起主的话。
犹大没有想起主的话。
犹大没有信心。
犹大没有信心。
彼得有信心。
彼得有信心。
彼得为什么有信心？
彼得应该有信心。
主的话在他心里面，
那个主的话在他心里面。
我们如果没有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就想不起主的话，
我们就想不起主的话。
你能不能想起一件你从来没有记住的事？
你能不能想一件你从来没有记住的事情呢？
有人说我圣经这样大本，我读了还是忘记，还是不读算了。
有些人说圣经这么大本，我读了都忘记了，都是不读了。
但是你读了是会忘记
啊，你读咗系会忘记，
圣灵能够叫你想起，
但系圣灵能够叫你想起噃。
如果你没有读圣经，能够叫你想起？
如果你冇读圣经，能够叫你想起我呢？
不能啦，
唔能够啦。
你看见我，然后你在路上碰到你想起这个人怎么？
你见过我啦，后来你一路上见到这个人陈牧师啦。
你没有看见我，
但你如果冇见过我，
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人，
你路上见到个人，
你会想起那是陈牧师，
你会想起这个系陈牧师冇咧？
不会吧？
唔会吧？
你必定先认识，先记住，才会想起。
你必定先系认识到记，咁然后你能够记起。
所以圣灵叫我们想起主的话。
所以圣灵叫我们想起主的话，
我们要把主的话藏在心里，
我要将主的话藏在心里面。
所以圣经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圣经能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接受圣灵的引导，
接受圣灵的引导。
圣经的话好像这个火车的路轨一样，
圣经的话好像火车的路轨一样，
圣灵就好像这个火车的这个机动的火车头，
圣灵就好像这个火车的那个火车头一样，
你必须有这个路轨，它这个火车才能够走，
你必定要路轨，这个火车头才能够行去。
圣灵怎么样去做功
夫？圣灵怎样做功夫呢？
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做，
接着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做功。
所以今天的基督徒
所以今天的基督徒，
你不读圣经是你自己很大的罪，
你唔读圣经系你自己好大嘅损失。
圣经能够叫你得救，
圣经能叫你得救，
能够叫你生命长大，
能叫你生命长大，
能够叫你胜过试探，
能叫你胜过试探，
能够叫你接受圣灵的旨意，
能叫你接受圣灵嘅旨意，
明白圣灵嘅旨意，
明白神嘅旨意。
你没有圣经在你心里，
如果你冇圣经喺你嘅心里面，
你就什么都不能够做，
你就乜嘢都唔能够做啦。
你这个基督徒就不能够得到神嘅帮助，
你呢个基督徒就不能得到神嘅帮助。
圣经不但对个人有这样奇妙的力量，
圣经唔单止对个人有咁样奇妙的力量。
今天在整个世界里面，
今日在整个世界里面，
都明显的受圣经思想的影响，
都明显的受到圣经思想的影响。
现在普遍的自由平等的思想，
这个普遍自由平等的思想，
这种思想从哪里来？
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呢？
从圣经来，
是从圣经来的。
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站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的地位。
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的地位。
圣经要给我们看见，所有的罪人都是凭着耶稣的恩典得救。
圣经给我们看见，所有的罪人都是凭耶稣的恩典得救。
你是皇帝，你是个罪人；
你是皇帝，你都是罪人；
你是乞丐，你也是个罪人；
你是乞丐，都是罪人；
你是总统，你是个罪人；
你总统也是个罪人；
你是穷人，你是个罪人；
你是穷人，你也是个罪人。
所以站在一样的地位，
所以站在同样一样的地位。
那么。这个皇帝凭什么得救呢？
这个皇帝凭什么得救呢？
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
凭耶稣的恩典得救。
乞丐凭什么得救呢？
乞丐凭什么得救呢？
凭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
凭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
所以得救呢，也是站在一样的地位。
所以得救也是站在同一样的地位。
所以我们不分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
所以不分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
就是说不分种族国家，
所以不分是种族和国家，
不分为主的或者为奴的，
不分是为主的或者为奴的，
但是不分别世界上的阶级，
所以不分是世界上的阶级，
或者男的或者女的，
或者是男的或者女的，
就是不分性别的关系，
不分性别的关系，
在主耶稣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
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成为一。
所以圣经把这个平等的思想给人，
所以圣经将那个平等的思想给了我们人。
所以今天世界的人才有这么普遍的这个自由平等的思想，
所以今天世界人只有这个普遍的自由平等的思想。
最早反对剥削劳工的是圣经，
最初呢反对这个剥削劳工的是圣经，
因为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第五章公开的责备那些有钱的人剥削工人，
因为雅各书第五章公开这样责备那些有钱的人剥削那些工人，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敢这样的剥削，
在那时候呢，就可能有些人呢是这样反对的。
我们知道解放这个黑奴的运动在美国最出名的总统林肯，
我知道解放黑奴呢在美国最出名的总统那个林肯呢，
他对圣经曾经这样说，
他对圣经曾经这样说，
他说这一本伟大的书啊，我只能够说它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
他说这本伟大的书圣经呢，我说是这个神所给人的最好的礼物。
显然这些这些有这个有名的这个总统是受圣经思想影响，
这个有名的总统是受圣经的思想的影响。
历史上很多不平等的这种的制度，
历史上有很多不平等的制度，
坏的封建的制度，
坏的封建的制度，
都是圣经的思想反对的，
都是因为圣经的思想是反对它。
我们晓得有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是 William Carey，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宣教士是威廉·克里，
他在印度传道，
在印度传道，
他竭力地反对印度一种的坏的风俗，
他竭力反对印度一种坏的风俗，
就是要这个妻子啊要陪丈夫埋葬，
就是说妻子要陪丈夫来到埋葬，
那是当然是非常弱、非常腐败的一种思想。
当然这个是很腐败的思想啊。
什么人起来反对？
边个人起来反对？
在那样的一种环境里面，那个时代，
在咁样的一个环境、咁样的时代，
那一些忠心传扬圣经的人，
这个忠心传扬圣经的人，
中国女人呢，就是缠脚。
我们中国的女人就是扎脚的。
现在的女孩子你就找不到缠脚了。
现在的女仔你找不到扎脚的了。
我们小时候还看到很多缠脚。
我们小时候就见到很多扎脚的人。
什么人起来反对妇女缠脚？
边个人起来反对这个妇女呢是扎脚呢？
基督教的宣教士。
是基督教的宣教士。
那个时候起来反对最热烈的就是李提摩太。
当时呢最热烈反对的有那个李提摩太。
我们中国的女校办女孩子读书办女校最先办的是教会宣教。
我们中国的女子的学校最先创办的就是教会的学校。
所以在以中国人来说，就妇女受压制能够得到自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对待，是圣经思想影响。
在我们中国里面呢，妇女得到了比较好的对待，得到呢是这个这样的机会呢是这个圣经的影响。
如果不是圣经传到我们这里，
如果不是圣经传到我们这里，
恐怕今天我们很多女孩子走起路来还是三寸金莲。
恐怕今天很多女仔呢走起路来就是三寸金莲。
我们感谢主，圣经思想影响全世界。
我们很感谢主，圣经的思想影响到全世界。
今天有一些人高唱这个基督教神学要粉饰化
啊，今天很多人呢是高唱基督教的神学要呢粉饰化，
但是他这个粉饰化的意思
啊，他这个粉饰化的意思
是要迁就他本地的风俗文化，
是要迁就他本地的风俗文化。
所以我们中国人是要祭祖先的，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来到这里要照着中国人的文化
咁中国人呢祭祖先嘅，咁嚟到中国呢係要照顾中国人嘅文化。
如果这样就没有福音讲，
如果係咁呢就冇福音可传。
如果是这样呢，那些以前传福音来到这个中国受了很多反对，改变了中国一些坏的文化的，那些贡献就没有意思。
咁以前呢嚟到中国好多改变咗好多坏嘅呢种风俗习惯嘅，咁样呢佢嘅工作就冇意思啦。
圣经不是文化侵略，
圣经唔系文化侵略，
圣经不是把西方嘅文化带来让东方接受，
圣经唔系将西方嘅文化带到嚟东方嘅勉强人咁接受。
无论是西方人东方，
无论系西方或东方，
他们的文化违反圣经的都要改变，
他们文化如果违反圣经的是都要改变。
圣经不但改变东方的文化，也要改变西方的文化。
圣经不单只是改变东方的文化，也要改变西方的文化。
因为人的文化有很多时候是跟神敌对，
因为人的文化有很多是跟神敌对的，
所以圣经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这样大影响力量，
所以圣经在世界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力，
因为从前那些忠心的神的仆人，
因为以前那些忠心的神的仆人，
他们实在晓得神的道高过人的思想，
他们知道神的道是高过人的思想，
就是神的道要受人间的道教训的影响，
不是神的道要受人的教训的影响。
我们也知道呢，从前呢很普遍的就是多妻的这种制度，
我们知道从前呢很普遍的有这个多妻的制度，
圣经是主张一夫一妻，
圣经是主张一夫一妻，
现在世界国土已经被正式的承认这个纳妾是不合法的，
现在世界各地的都正式承认纳妾是不合法，
这是因为圣经思想影响，
是因为圣经思想的影响。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
有一个运动叫做五四运动，
有一个运动叫做五四运动，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五四运动，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五四运动，
这个五四运动就是中华民国第八年五月四号的一个开始的一个运动，
这个就是民国八年的时候呢五月四号开始的一个运动。
那当时啊，这个运动开始的时候啊，是一些大学生不满意政府的外交政策。
当时呢，就是一班大学生反对政府的外交政策，
所以就示威游行。
就示威游行。
可是这个示威游行啊，这个运动后来改变，变了质了。
但是后来这个示威运动呢，就变了质了。
变成了一个文化的革命，
变成一个文化的革命，
新文化运动，
一个新的文化运动。
而这个所谓新文化运动里面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呢，
这个所谓新的文化运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呢，
就是要主张这个语体文，
就是主张这个语体文，就是文化文。
因为我们到从前中国人都是知乎者也的都是文言的
从前呢都是文言的知乎者也咁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都是读的白话文，
现在我们大家读的都是白话文
这个白话文是五四运动里面这个新文化运动里面主要内容
这个白话文呢是五四运动的那个主要内容。
那么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第八年，民国第八年是现在公元多少年
民国八年是公元多少年呢？
1919
1919
1919年呢，就和合本圣经出版。
1919年呢，就和合本圣经出版啊。
他们才开始这个白话文运动，我们白话文正经已经出版。
啊，嗰时候就开始白话文嘅运动，我哋呢、这个和合本嘅白话文圣经已经出版啦。
你知道这个圣经可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把它翻出来的，
你知道圣经唔系一两个月就翻译咗出嚟嘅吧？
27年啊，
翻译咗27年。
你看那一些翻译的和合本的那些人，那一些神的仆人呢，他们多么有眼光。
你话睇下翻译呢本和合本圣经嘅呢啲神。
但是个白话文运动才开始，而这一本书已经出版。
白话文的运动要开始的时候，这本圣经已经出版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的书是像这样大本这样的一种巨著，普遍在民间的，就是圣经。
当时来讲呢，一本咁大本嘅巨著，普遍喺流行喺民间嘅呢，冇其他，就系呢本圣经。
所以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学，就是普通不是教会的学校，他也采用四福音做课本，因为那是白话文。
因为当时来讲呢，有啲嘅中学呢，佢哋仲未有咩课本，有啲甚至采用四福音做佢哋课本，因为四福音系白话文啊。
所以五四运动这个和合本圣经对我们中国影响很大，
所以五四运动呢，其实这本和合本的圣经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特别是在乡下很多文盲呢，这个不识字的，那么他们读圣经读了两年就会了，
特别在乡下有多文盲不识字的，那么读两年呢，他就识了，读两年圣经就识了。
从前传福音的那个方法最主要是一个开始字班，
从前传福音的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开识字班，
这个识字班的主要内容叫他读圣经，
识字班的主要内容就教他读圣经。
那些农村里面的上50岁的那些老年的妇人呢，那读两年圣经他识字，
嗰啲老年人啊，50岁嘅呢啲老人啊，读两年圣经，佢哋识教识字啊。
所以圣经影响呢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文化，
所以圣经嘅话咧影响到我哋今日中国人嘅文化。
可是我们没有把这个功劳归给圣经，
好似好冇人将个功劳归给圣经。
实际上这个和合本圣经对白话文的普遍有很大贡献。
实在呢个和合本嘅圣经对我哋中国白话文嘅普遍有好大嘅贡献。
今天圣经跟自己关系怎么样？
今日圣经嘅关系到底系点样？
你手里有没有一本圣经是你的？
对你嗰方面嘅关系点样？你有冇手里边有一本圣经系属于你嘅？
你有没有读你的圣经？
你有冇读你嘅圣经？
你的圣经是不是常常放在书架上的？
你的圣经是不是时时都系放在书架上边呢？
这本圣经放在你的手里，你有没有好好的读它？
圣经放在手里边，你有好好的读它冇呢？
圣经里面的福分不能够临到你，因为你没有读它。
圣经的福分未曾临到你，因为你冇好好的读它。
所以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所以我哋在神嘅面前应该承认我哋嘅罪。
我们今天求主给我们一个爱慕神的话语的心，
我们求主今天给我们一个爱慕神的一个心，
来到这里不单是要听人的话，
我们来到这处不是单是听人的话，
要爱慕神的话，
要爱慕神的话，
让把神的话藏在心里，
让我们将神的话藏在心里，
我们就不至于得罪主，
我们就不知道得罪主。
我们读几处的圣经，
我们读几处的圣经，
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
89节，
89节，诗篇119篇89节，
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我们昨天读过。
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我们昨天读过了。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我们再看希伯来书11章，
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11章
第6节，
第六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今天
我们在这里有一种思想的题目，就是圣经的可信。
今天我们很需要一种思想的题目，就是圣经的可信。
许多人怀疑圣经的权威，
不断怀疑圣经的权威，
圣经到底是不是神的话？
圣经到底是不是神的话语呢？
圣经的话到底是你是否没有错误的呢？
圣经的话语是否是没错误的呢？
那意思就是说，圣经是否完全可信的？
意思就是说，圣经是不是完全可信的呢？
圣经的话是否具有神的话语的权威？
圣经的话语是不是具有神话语的权威呢？
在这个时代里面，
在这个时代里面，
魔鬼极力的要人不相信圣经的话，
魔鬼极力叫人不相信神的话语。
不但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
不但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
就是在信耶稣的这个圈子里面的教会的圈子里面，
在信耶稣的那个教会的圈子里面，
也叫人家怀疑圣经的话，
要叫人家怀疑到圣经的说话。
甚至有人这样的说，
甚至有人是这样讲，
我们能不能够凭科学的，从科学的立场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
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从科学的立场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呢？
可以不可以不根据圣经，不凭圣经，凭圣经以外能够证明圣经是神的默示？
就说不用根据圣经，从圣经以外的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
这样的一种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要求。
这样的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要求。
我们怎么能够要求一个人研究细菌的时候不可以用显微镜？
我们怎能够限制一个人在研究细菌的时候不准备用显微镜呢？
因为显微镜就是研究细菌是不可以找的工具。
因为研究这个细菌的显微镜是不可少的工具。
我们要知道 神的默示，
我们要知道神的默示。
圣经就是唯一的一个记载，
圣经就是唯一的记载。
我们否定圣经的价值，
我们否定圣经的价值。
我想要晓得神的默示，
要是想晓得是神的默示，
那是不可能，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每一门的科学都有它研究的工具，
但每一门研究科都有它的那个呢是工具，
有它一定的道理，
有它一定的道理。
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
我们怎能够认识神呢？
根据圣经，
是要根据圣经，
能够撇开圣经来认识神所要对我们说的话。
我们能够撇开圣经来到呢认识到呢是神自己的话语。
对于圣经的权威，
对于圣经的权威，
圣经的可是否可信，
圣经是否可信，
最叫人发生摇动的就是有人认为这样
最叫人发生摇动的就是有人认为是这样
今天是科学进步的时候，
今天是科学进步的时代。
因为科学进步，
因为科学进步了，
所以人不会像从前这样受人家欺骗，
所以人呢不会好像从前那样受人欺骗。
所以今天科学进步的时代
今天科学进步的时代
是不容易相信圣经，
很容易相信圣经啊。
好像说这个圣经啊，从前之所以被人家信啊，全靠科学不进步
有些人以为以前圣经的被人相信，因为科学不进步。
好像圣经根本就是一本骗人的书，
好像圣经根本就是一本骗人的书。
从前所以骗成功了，因为那些人科学知识很落后。
以前因为骗成功了，因为以前的人科学很落后。
如果圣经是一本骗人的书，
如果圣经是一本骗人的书，
根本圣经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圣经又根本经不起时代的考验，
没有一种虚假能够跟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因为每一种的虚假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都是真实的，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都是真实的。
如果你装作有爱心，
如果你装作有爱心，
过不久人家都知道你没有爱心，
你过没几耐人就知道你没爱心，
你脾气很不好，
你的脾气不好，
你装的脾气好，
你假装好脾气，
你看你能装多久，
你看你能够装得几耐呢？
迟早人家知道你真的脾气不好，
迟早人家知道你的脾气
没有一种虚假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没有一种的虚假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只有真实的东西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只有真实的东西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们以为从前的人科学不进步，
我们以为从前的人科学不进步，
这是我们自己想的，
这是我们自己想的。
从前的人呢，他不会把他们呢拿来跟我们比较。
从前的人，他们不会将他们跟我们来比较。
他们是把他们自己跟他们以前的人比较。
他们呢，将他们跟他们以前的人来比较。
圣经完成到现在差不多两千年。
圣经呢，完成到现在差不多两千年。
那么，那个时代的人不会把他们自己拿来跟我们两千年以后的人比较。
那个时代的人不会将他们自己跟呢和一千年以后的人来比较。
那么他就觉得，哎，我们真傻瓜，什么都不懂啊！
啊，他们还没考到我们这样傻瓜了，我们什么都不懂。
啊，你看他们两千年以后的人呢、啊，一流。有电视，很远的都看见了。
啊，对了，你想想两千年之后的人呢，一揿掣有电视，好远都睇见。
对了，他看你们两千年以后的人都变成神仙了啊！
啊，他说你们两千年之后的人就变成神仙咁样。
那么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很笨，
他们觉得自己很笨啊。
他们不会把他们自己拿来跟我们今天的人比较，
他们不会将他们自己同我们今日的人来比较。
他们是把他们自己。跟他们两千年以前的人比较，
他们还跟这几个两千年以前的人来比较。
所以他们说，我们这个时代是科学时代，我们这是最有科学头脑的人。
他们话他们自己是科学时代，是最有头科学头脑的人。
所以，假如说科学进步会摇动圣经的权威，
啊，可以话，假如说科学进步会摇动圣经的权威的话，
并不等到今天才摇动，
并不是等到今日才来摇动啊。
早在这个两千年前就摇动了，
早在两千年前就摇动了。
因为以前的人，他们也是认为他们是科学时代。
以前的人，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是科学时代的。
我们也不能以为说从前的科学就很落后，
我们也不以为以前的科学就很落后啊。
比方说埃及的金字塔，
比方说埃及的金字塔。
照这个《大英百科全书》说，那个金字塔大约是主前两千年到四千年这个中间建筑。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话呢，呢、这个埃及嘅金字塔嘅大约系主前二千年到主前四千年嘅时候建造嘅。
有一个金字塔叫做 Chop 金字塔，
有个金字塔叫做 Chop 嘅金字塔。
单单提这样你就知道它的伟大。
单单提这样呢，你就知道它的伟大。
那个金字塔是用230万块大石头建筑的。
那个金字塔用230万块大的石头建筑的。
一块石头重两吨半。
一块石头就两吨半重。
你说你用什么方法把这个这么重的这个石头啊，把它堆成一个金字塔，
你话点用咩方法嚟将咁多重嘅石头堆成一个金字塔咧？
你说我有起重机啊？
啊，你话我有起重机啊？
我没有起重机，
啊，嗰时候冇起重机嘅，
没有直升机，
又冇直升机嘅喎。
一直到今天，这些科学家还是觉得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啊！直到现在，那个科学家都觉得系一个好值得研究嘅问题。
这么大一块石头，你凭什么把它堆上去？
你咁大一块石头，凭乜嘢将佢呢系拎上去？
我们知道这个古代的人呢，喜欢熏尸，埃及人呢，我们中国人呢，也都会熏尸。
啊，埃及人佢哋欢喜呢系分尸，好似中国人以前呢都系咁样，将啲尸嚟到呢系
用药嚟保存，
用药嚟保存佢，
咁啊保存咗几千年不坏，
保存几千年都唔坏。
不止他们的科学，
因为他们的科学啊，
当然他们的科学不是不像我们的科学，
他们的科学那就不像我们今天的科学。
古代的科学可以说多半是给那些君王或者是有权势的人享受的，
那个时候的科学都是给那些君王或者有权势的人享受的，
而不像今天的科学的发明了那个利益啊给普遍的大众啊都享受了，
就唔好似今日咧科学咧咁昌明咧，就嗰个利益咧就普遍嚟到大家享受。
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在四川呢，我们呢参观一个国务院。
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喺四川嘅时候参观过一个咧系博物院。
有一个皇帝用的洗脸盆，
有一个皇帝所用嘅一个洗面盆。
到那个时候我们参观的时候，那个指导我们的人告诉我们，这个洗脸盆是汉朝这个皇帝用的。
指导我们的人就话，这个洗面盆呢是汉朝一个皇帝用的。
那洗脸盆有什么特别？
那个洗面盆有什么特别呢？
整个洗脸盆都是铜做的。
整个洗面盆都是铜做的。
这个洗脸盆的盆底雕刻的三条鱼
啊，那个盆底里面雕刻有三条鱼。
那么你把水倒上去的时候，
你将水倒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洗脸盆有两个两个扶手，两个
那个洗脸盆有两个鱼啊，
你只要摩擦这两个扶手，这个
你只要呢喐一喐那两个鱼呢，
这个手柄
那个柄呢，
你摩擦它，
你摩擦一下它呢，
那么慢慢的这个水就会发出一种很优越很好听的声音，
那些水呢就会发出一个很优越的好听的声音，
而这个洗脸盆的水啊，这水的面上就起了皱纹了，
那个洗脸盆的水里面呢就起皱纹了，
你再摩擦呢这个声音就很好听了，
再摩一摩的声音就好听了，
有水会从三条鱼的口啊喷出来，
有水呢会从那个三条鱼的口里面喷出水来，
那你是说什么道理呢，
你说什么道理呢，
这个很简单，就是用物理的这个震动这个音波这种道理，
其实呢很简单的，是用这种物理的震动的音波的道理，
但是这个洗脸盆盆底雕刻的三条鱼它怎么雕刻的这样准呢，使你摩擦的时候这个震动的这个音波能够叫鱼口那里喷出三条水，
但是怎样呢是雕刻的更准，将它呢这样来到摩擦的震动的时候，那几条鱼呢就会口里面喷出水来呢，
这里面就有很高深的这个数学的物理的计算，
这个里面就有很高深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呢是数学的计算，
要不然你怎么能够凭这个这个动作就把这个这个水喷出来，
如果不是怎能够凭这个动作就给你水就喷出来呢，
古代的科学他们多半是给一些君王权贵阶级享受，
古代的这个科学呢，那些好处都是给那些君王啊权威的人士享受，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说从前的人他们都是笨蛋平利骗的，
我们不要以为从前的人都是傻瓜很容易被骗的，
如果圣经是会被科学摇动的话早就摇动，
如果圣经还会被科学摇动的话早就被摇动了，
不需要等到今天，
不需要等到今日，
相反的圣经就是正在这种科学不断进步的中间，神就借着他的仆人把他的默示写下了
相反的就是圣经呢在这个不断的科学进步中间，神就借着个仆人呢将这默示呢写出来，
摩西是学尽埃及一切学问的一位学者，
摩西是学尽了埃及一切学问的一个学者，
他就是圣经头五卷五经的这个作者，
他就是圣经头五卷的这个五经的作者，
我们也知道所罗门是很有名的一个诗人，
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所罗门是生物学家，
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可以说的生物学家，
他是讲论这个花草树木飞禽走兽，
他是讲论到这些花草树木飞禽走兽，
这皇帝上告诉我们，
在皇帝上话给我们听，
所以这些写圣经的人在当代都可以说是当代的科学家，当代的学者
所以我们知道呢，写圣经的人呢有些是当代的科学家或者是学者，
而圣经就在这种情形底下借着神借着他使用的仆人写下，
圣经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神借着的仆人呢是写出来的，
科学的进步不会摇动圣经，
科学的进步是不会摇动圣经，
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范围，
因为是两个不同的范围，
科学是研究这个物质方面的，
科学是研究物质的方面的，
圣经是告诉我们神的启示，神的话
圣经是告诉你们神的启示，神的话语，
基督徒应该对神的话有坚固的信心
基督徒应该对神的话有坚固的信心，
我们才能够从我们属灵的经验里面能够体验到神的话语的能力，
然后只能够从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体会到神的话语，
昨天我们提到神的圣经的奇妙的影响力量，
昨天我们提到圣经的奇妙影响力量，
如果你对圣经的话没有信心，
如果你对圣经的话语没有信心，
圣经的话对你不产生力量，
圣经的话语对你不产生力量，
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必须信有神。
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必须信有神，
而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而且必须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假如我们读圣经，
假如我们读圣经，
而存一个不信的心，
而存一个不信的心，
一定得不到圣灵的，
一定得不到呢圣经的教。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圣经虽然有一些的地方对今天的科学家怀疑，
虽然圣经有一部分是被这个圣经这个科学家或者是怀疑，
特别是圣经讲到宇宙的来源，
特别是圣经讲到宇宙的来源，
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地是神创造，
圣经说天地是神所创造，
科学家就说这个天地就是自然的演进，
科学家说那个天地是自然的演进，
但是问题是这样，圣经说天地是神所创造，这个话早就说了。
问题就是嘛，圣经话是神，这个天地是神所创造的，老祖已经讲了，
它已经是最后的定论，
是最后的定论。
科学家对这个宇宙的来源呢，它到底是否已经有了最后的定论呢？
这个科学家对宇宙的来源是否是有了一个定论呢？
他如果还没有一个最后的定论，
他如果是说还没有一个最后的定论，
他就没有资格跟圣经挑战，
他就没资格跟圣经来挑战。
有些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人说，
有些科学家研究科学，他这么说，
他说你们不是研究科学的人，最好不要批评科学，
他说你们不是研究科学的人，最好就不要批评科学。
但是他们是否不能够用这个话来反省他们自己，
他不能够用这个说话来反省自己，
他不是研究圣经的人，最好不要批评圣经，
他不是研究圣经的人，最好就不批评圣经。
那些批评圣经不可信的人呢，多半是没有好好读过圣经的，
那些批评圣经不可信的人，多半是因为自己没有好好读过圣经的。
我自己做文字工作有一些时候，
我自己做文字工作有一些时候，
我发现那些喜欢批评书的人呢，常常不是读书的人。
我发现有很多批评那些书的人呢，时时都不是喜欢读书的人。
但是他是翻书的，他是翻书，
他是翻书的啊，
他是
翻书的，
搞搞
啊，那个填啊，那个填啊，
搞搞然后他就批评了，
找下边就批评了。
他不是真正读的，
他不是真正的读他们书的。
真正读的人呢？他就有善意的批评，假如恶意的批评，多半翻翻搞搞。
如果是真正读书的人，他就会有善意的批评；如果是浅浅下书的人呢，多数呢就是随便批评。
如果科学家认为他们现在对这个宇宙已经有了一个答案，
如果科学家的话对宇宙已经有这个答案，
这个进化论就是我们答案，比方说
可以说进化论就是这个答案了，
以后呢我们不改变我们的答案，
以后我们就不改变我们的答案，
因为我们宣布进化论就是我们所得到的结论，
现在宣布进化论是我们所得到的结论，
这就是宇宙来源的原因，
这个是宇宙的来源的原因。
如果他们敢这样的宣布，
如果我们敢这样宣布呢，
然后是进化论就可以拿来跟圣经挑战，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进化论就可以拎来跟圣经挑战。
但是如果他们还不敢下这个结论，
但是他们还不敢下这个结论的时候，
那他还没有资格拿来跟圣经挑战，
那他就没资格拎来跟圣经挑战。
有一位生物学家叫做 Edwin Conklin，
有个生物学家叫做 Edwin Conklin，
他说如果生命的来源是凭着一种出于一种偶然的那个可能性，
他说如果生物的来源是出于一种的偶然的这个可能性，
那种的偶然力
这个偶然力呢，
就好像呢一间印刷所，
就好像一个印刷所
发生爆炸，
发生爆炸，
爆炸完了以后啊，不晓得怎么样那些智力啊怎么样的丢来丢去，
发生爆炸之后呢，嗰啲纸粒咧就掉到乱晒，丢来丢去。
爆炸完了以后，一本呢完整的字典印好了。
就爆炸完咗之后呢，一本完整嘅字典呢，咁就排印好咗啦。
他说这个宇宙的生命的来源如果是出于偶然，那个可能性就好像这个印刷所这样一到啊，这点印好了。
那如果还那个生物的那个宇宙的来源呢，还出于怎样的话呢，偶然的话呢，就好像这个印刷所里面的一爆炸的字粒呢乱晒，咁就堆出一本完整的字典出来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是可信，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那是可信的，
不会因为科学的进步而受到摇动，
不会因为科学的进步而受到摇动的，
科学可以不断的进步，
科学可以不断的进步，
并不影响人对圣经的对圣经的信心，
并不影响人对圣经的信心。
另外有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
另外有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说圣经啊会不会因为啊这个流传的太久啊，这个时间流传的太久，所以呢它就会发生错误
啊，圣经或者会不会因为流传的太久呢就发生有错误呢，
而且它传播的这样广，
你现在传播得更广了，
那么传播这样广当然难免呢有可能发生错误了，
因为传播得更广了可能会发生有些错误呢，
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忽略的就是神是否没有预先顾及到这个圣经这样的传播可能发生错误，
这个问题就是神有没有估计到呢这个圣经这样传播会发生错误呢，
我们基本上是不应该把传播上的错误归给算作圣经本身的错误，
但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将这个传播上的错误当作圣经本身上的错误
啊，因为传播的错误不是圣经本身的错误，
因为传播的错误是圣经本身的错误，
而另一方面呢圣经的确给我们看见了神他所漠视的这本圣经，
另外给我们看见了神所漠视的这本圣经
不是偶然的七凑八凑凑成的一本书，
不是偶然的七凑八凑的凑成的一本书，
是神早就有的计划要启示给人的一本书，
是神早就有计划要启示给人的一本书，
我们可以看几处圣经呢，你可以看出这个圣经啊是早在神的计划里面要写给人的书，
你又睇下圣经就知道呢个圣经系神嘅最计划里边咧，老早就要咧系写俾人嘅书嚟噶。
我们看呢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
我哋睇加拉太书第三章嘅第八节，加拉太三章第八节，呢度圣经话，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你注意这里，你看看你八节的头一句。
你注意这个第三章第八节的头一句。
并且圣经是预先看明。
就是圣经是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那么这个话实际上就是指神对呀应许亚伯拉罕说的，
这个是话叫既然神应许亚伯拉罕讲的，
但是保罗写这个话的时候他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但保罗写的时候呢这个他就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没有圣经的，
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没有圣经的吗，
亚伯拉罕就是神对他说，
阿伯拉罕就是神对他讲的，
当时就是神对他说，
当时就是神对他讲，
神应许他说万国应许应你后裔，
神对他说万国会因你的后裔得福，
可是保罗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圣经预先看明，
但保罗说这个呢是圣经预先看明，
是否说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那个话
是否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说话，
正是神要启示给我们的圣经的一部分，
正是神要给我们启示的圣经的一部分，
虽然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圣经，
虽然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未曾有圣经，
但是那个圣经的副稿已经在神那里，
但是圣经里面的副稿已经在神那里，
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正是后来要写出来的圣经的话，
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正是后来是圣经里面所要讲的神的说话，
所以保罗说圣经是预先看明，
所以保罗就说圣经预先看明，
就早已经传福音给人了，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罗马书第十五章，
在罗马书的十五章，
十五章，
罗马书的第十五章
第四节，
第四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刚才我们看的加拉太书啊，等于说明那个旧约的启示是早在神的计划里面。
我们看加拉太书那里就说呢，旧约启示呢都是在神那里。
那么这一节呢，罗马十五章第四节的说明呢，这个旧约的启示呢，早就是神的目的，为什么要给新约的人看？
这个罗马书呢就话俾你听咧，这个旧约里边嘅呢一个嘅启示呢，就系神嘅目的呢，系要俾我哋睇见嘅。
因为从前所写嘅圣经呢，都是为教训我们。
佢话从前所写嘅圣经都系为咗要教训到我哋嘅。
从前所写嘅圣经就旧约嘅圣经。
从前所写嘅圣经即系指旧约圣经。
为咗教训我们，为我们是新约的信徒。
为咗教训我哋，就系呢个新约嘅信徒。
那么神是否啊？没有什么目的的偶然有一本书我们就算它是圣经拿来做我们教训，
是不是神的偶然呢有一本书我们就说这个是神的圣经呢，那么拿来做教训呢？
不是，神是有目的有计划。
不是的，那是神有目的，那是有计划。
从前所写的圣经它的目的为了教训我们现在的，
从前所写的圣经目的就是要来教训我们今天的。
我们看彼得这个前书，
我们再看这个彼得的前书，
彼得的书信，
彼得前书，
对不起，彼得后
书，彼得后书
第三章第十五节，
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彼得前书后书第三章十五节，
十五十六，
十五和十六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彼得证明保罗所写的新约的书信是出于神的灵感。
彼得证明保罗所写的新约的书信是出于神的灵感。
所以圣经早是神早就有的计划要完成的一本书，
圣经呢是神早就计划的要完成的一本书来的。
所以这样呢，在神启示给人的时候，
所以在神启示给人给人的时候呢，
它是有目的的，有主题的，
就是有目的的，又是有主题的。
因为有目的有主题，
因为有目的有主题，
有它的一贯性，
有它的一贯性，
所以它那个主题是不容易因为人这个传播上的错误而受到损害。
因为它这样的主题呢，不会因为人的这个传播性的错误呢来到有些更改的。
比方旧约有很多预表，
譬如说旧约有好多的预表，
预表有一个中心点，
预表是有一个中心点，
是指向耶稣基督，
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旧约的先知，先知的预言也有一个中心点，是指向耶稣基督。
旧约的先知，先知的预言也有一个呢，是那个目的，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新约的福音书就是记载基督的生平。
新约的福音书是记载基督的生平，
他怎么样降生，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受死，怎么样的复活，
他怎样的降生，怎样的做人，怎样受死，怎样复活，
正是旧约先知们所预言的，
正是旧约先知们所预言的，
正是旧约的预表所表明的，
正是旧约的预表所表明的。
然后在这个新约的书信里面，
你看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呢，
就解释这一位主耶稣基督，
又解释到这位耶稣基督，
他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来，
怎样照神的旨意来，
怎么样为我们死而复活，
怎样为我们死而复活，
怎么样还要再来接我们，
怎样呢还要再来接我们，
解释了旧约 基督怎么按照旧约的预言应验完成神的旨意。
圣经里边，耶稣怎样就在当中预言来运行神的旨意。
所以这个圣经的这个多方面指向一个主题。
所以圣经的多方面都是指向的一个主题。
直到任何传播上这种很轻微的错误，对整个圣经的主要的定性是完全没有影响。
使得这个传播上的些微的错误，对这个圣经主义的那个主题的信息完全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抄写的错误啊会是很严重。
我们又不要以为这个抄写的错误有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从前那些抄写圣经的人他们是很敬虔的，不像我们现在。
从前呢，佢哋抄写圣经嘅人好敬虔嘅，唔好似我哋现在咁随便嘅。
他们写抄每写一个字嘅时候，
佢哋每写一个字嘅时候，
不但是写，也把它朗诵出来。
唔单止系写，仲要将佢朗诵出来。
写完这个一篇嘅时候，要数多少字？
写完一篇嘅时候，要数下有几多个字。
如果一页里面啊错了四个字。
如果一页里面错了四个字，
这页就不要，
这个页呢就不要了。
如果抄完了一卷，
如果抄完一卷，
重新再看，
重新呢再看，
发现有错误的话，
发现有错误的话呢，
整卷不要，
整卷都不要了，
重新再抄，
重新呢再抄。
所以他们那种工作虔诚和慎重，
对这个工作的虔诚和慎重啊，
是使得那个错误的可能性是很少。
知道这个错误的可能性是非常少的。
这种错误不是不能够更改的。
而且这个错误是不能更改的。
有些人神兴起来是专门来校对这些抄卷，对不对？
有些人很诚心专门来校对这些抄卷是对不对的。
那些抄卷固然可能因为人的软弱抄写错了。
这个抄卷呢可能因为人的软弱或者有少少的抄错。
可是他那个传播不像我们今天印刷这个传播错得这样快。
所以这个并且这个不好像我们今天呢这个印刷这样的传播这个错误是这么快的。
因为你传播得很快。
因为传播得很快。
你要追回来修改这个机会。
你追回来修改呢这个机会就很难的。
但是他这个传播没有这样快呢，他要改正容易。
他这个传播没那么快呢，要改正都很容易的。
我个人有一点点这样的经验，请人家抄稿。
我个人有一点请人家抄稿的经验。
我试过请人抄稿，你这样抄，抄完一篇的时候啊，不要抄第二篇。
整个抄完一次的时候，不要抄第二次了。
先看一遍。
先看一次先。
然后才抄第二篇。
然后就抄第二篇。
他只要这样抄啊，抄完了一篇文章啊，重新再看两次，那么他就可以保证那个抄写绝对没有错误。
如果他抄完之后再看两次呢，就可以保证那篇文章没错误了。
不过没有什么人肯这样抄。
不过没有人肯这样来抄。
但是这个就可以证明，如果你一个 page 一张稿子，你抄完了就停笔，先看。
如果你抄完一页的时候就停笔呢，先看然后再抄，
那个错误就少很多，
那个错误就少很多。
因为你连着抄下去的，这个精神呢不能够集中了。
因为一连咁抄下去呢，精神就不集中了。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抄的严重性看得太过分夸大。
我们不将那个抄写的那个错误的严重
性，这种传播的错误啊，如果是会一直增加的话，只有这种可能才会一直增加。
如果那个错误呢是会增加的话，只有这样的方法呢就会是增加。
那就是说听其自然的传播，
意思就是说听其自然的传播，
不管它，
不理它，
不是很谨慎的随便的让它自然传播，
不是很谨慎的这样的自然的传播，
那个错误就可能不断增加。
那个错误就可能是不断增加。
如果是很谨慎的传播，
如果很谨慎的传播，
而且经常的这个校对那个可能的错误，
如果又是尽量校对那些可能有的错误，
那么那种传播的错误可能越来越减少而不是越增加。
这样的错误呢，这个传播错误可能越来越减少，是不会增加的。
比方你印书头一版呢错字有30个，
譬如你印书第一版有30个错字，
第二版的时候可能只有10个，
第二版可能有10个，
第三版的时候可能没有错，
第三版可能冇错，
因为你改正啦，
因为你改正咗啦。
你如果不管他，
如果你唔理佢，
30个就让他错，
30个由得佢30个，
咁再印一版咧，可能又多几个错，
后来再翻印又再错啲。多啲，
因为你是控制它，但是不一定错。
因为你会控制它呢，就不会错了。
圣经的传播从一开头的时候，
圣经的传播从一开始的时候，
神就告诫那些以色列人要谨慎的教训他的儿女。
圣经呢就话俾佢听呢，神呢警告以色列人呢，要呢来到告诫他的儿女。
他们做君王的也要抄写一本放在他们的旁边。
做君王的呢要抄写一本圣经放在他的旁边。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很谨慎的传播。
一开始的时候就很谨慎地来传播。
最后我们要注意。
最后我们要注意到，
圣经是不是由教会来审定。
圣经是不是由教会来审定呢？
有人以为说圣经是教会审定，
有点以为圣经是由教会审定的，
那变成教会比圣经更有权威，
那就变成呢是教会呢是更加有权威的。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圣经从神默示给人到他完成差不多经过1500年的时间，
圣经呢从神的默示到他完成呢是差不多1500年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很多人就说，
很多人就说了，
这个会不会是在这个历史里面，这个凑一点，那个凑一点，这样凑成功的？
会不会是在历史上的这里凑一点，那里凑一点，这样凑成功的呢？
我们会找一天来讲到圣经的一贯性，
我们会找一天来讲到圣经的一贯性，
那时候我们会提到这
个，那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一点，
神容许他的话语经过这样长的时间才完成，
神容许的话已经这么长的时间才完成，
就是让他接受时间的考验，
就是让他接受这个时间的考验，
经过这样长的时间从人的历史上所选出来的，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从人的历史里面是所选出来的，
圣经本身已经有超时代的性质，
圣经本身有一个超时代的性质，
它里面所含有的原则已经在任何时代都合适的，
它所含有的原则就是说对任何时代都合适的了，
所以这位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这位三位合一的神，
他的创造，他所完成的救赎，
他所创造所完成的救赎，
他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
他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
是由我们许多人去完成，
是由我们好多人去完成，
去共同领受，
去共同领受。
神允许他的话经过长时间的考验，
而神容许他的话经过长时间的考验，
使得许多假冒神的启示的那些经书，
知道好多假冒是神的启示的经书，
在同样的经过时间考验的时候，他们都显出是经不起考验的。
同样经过时代咁嘅考验嘅时候，就显出佢哋系经唔起呢个时代嘅考验啦。
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存到永远。
我哋知道神嘅话系安定在天，存到永远。
今天我们要爱慕神所给我们的话，
今日我哋要爱慕神所给我哋嘅话，
知道神的话是可信的，
知道神嘅话系可信的，
我们就更加应该爱神的话，
我们就更加应该爱神的话，
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
谁就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
谁就可以不得罪主，
谁就可以不得罪主，
谁就可以有力量胜过试探，
谁就可以有力量胜过试探，
谁就能够做得人的渔夫，
谁就能够做得人的
渔夫，那一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就有脚前的灯，
那个人行路的时候就有脚前的灯，
神的话在前面指引他，
神的话在他前面指引他，
今天最可怕的基督徒就是没有真理在他心里，
今天最可怕的基督徒就没有真理在他心里，
他凭他自己的思想做事，
凭他的思想去做事，
世界的智慧做事，
凭世界的智慧做事，
求主提醒我们，
求主提醒我们，
让我们宝贵神的话语，
让我们宝贵神的话语，
明天我们就要讲到我们用什么态度来读圣经，
今天我们就要讲到用什么态度来读圣经，
从明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要进到怎么读圣经这个主题里面了。
就进到怎样读圣经这个主题里面。
读圣经不但要有方法，
读圣经不单要有方法，
读圣经还要有正确的态度。
读圣经仲有应该有正确的态度。
大家为我祷告，
请大家为我祷告。
让我们在明天的这个聚会里面，
让我们在今天这个聚会里面，
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在读圣经上得蒙神的恩典，
在读圣经上得蒙神的恩典。
我们感谢祷告，
我们大家起立祷告。